召会的意义，第十四篇，召会的预表，账目四。外围，会幕院子的周围有一道用白细麻布围起来的外围，外围是活动的，可以随时拆掉，也可以随时支搭起来。外围不像我们会所的围墙，都是固定不变的。关于外围，有几件东西是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，就是铜座、银杆与细麻布。铜座，我们都知道，帐幕下面有银某座，银某座上竖着皂荚木包金的板子，板上面罩着四层顶盖，帐幕外围则是用铜座与银杆挂上细麻布围起来的。以色列人先是在会幕院子周围竖起一根根杆子，然后把白细麻布的围子挂在这些杆子上，杆子底下的就是铜座。所有认识圣经预表的人都知道，铜在圣经中预表审判，就如以色列人在旷野把铜蛇挂在杆子上，预表主耶稣为全人类的罪被挂在十字架上，受了神的审判。铜预表审判最大的根据是民数记十六章250个克拉党的铜香炉所预表的。250个克拉党的人拿着铜香炉在神面前做了背叛的事，就受了神的审判。以后那些铜香炉被用来包裹献祭的祭坛，所以铜在神面前乃是受审判的一个记号和表征。每逢我们在预表上读到铜，都要领会审判的意思。在启示录一章，当主显现给约翰看时，他那两只脚好像在炉中锻炼过明亮的铜，这一面是指主耶稣经过神审判的实验，一面也是指主耶稣要在召会中施行审判。凡主在地上所行过的脚踪，所做过的事迹，都是他的脚所指明的，是受过神审判的实验，所以他的脚是经过锻炼的，现今能来审判召会。铜所表征的既是审判，帐幕外围的根基是铜座，就表明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受的审判成了这外围的根基。银杆，在铜座上面的就是银杆，银子在旧约中乃是赎命的，所以银子总是指救赎说的。主耶稣在神面前为我们所受的审判成功了一个能站起来的救赎，所以我们所享受的救赎乃是根据主耶稣为我们所受的审判。因此从铜座根基上所发出来的果效，就是银杆所预表的救赎。白细麻围子，在银杆上挂着布围，这布围乃是用白细麻布做成的，这是值得注意的一点。白细麻是指人在神面前所行的义，人在神面前蒙神悦纳的义，就是这里的白细麻所预表的。以赛亚64章6节指明，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光景都像污秽的衣服。路加15章那个回家的浪子，他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更衣，他原来的那件衣服是污秽不堪的，当他一见到父亲，父亲就为他换上所预备的衣服，那就是指我们在主面前蒙神称义说的。我们原来的行为，原来的生活为人，乃是得罪神，不蒙神悦纳的，是和神的身份、和神的地位、和神的荣耀、和神的光景完全不合、不相称的。然而当我们接受主耶稣时，神就把主耶稣自己赐给我们，做我们的义， 我们就在主里蒙神称义了。这意思是，我们在主里面，主就成为我们的衣服，成为我们上好的袍子，使我们能在神面前合于神的要求，合于神的荣耀。因此，我们在神面前的光景，就和神的身份、地位相称相近，也就在神面前蒙神称义了。简单的说，外院子周围的外围，就是指我们在神面前蒙称义说的。关于不为，我们所要注重的不仅在此，我们所要注意的乃是界限的问题。我们必须看见，不为就是一个界限，是帐幕和世界分别出来的一个最显明的界限。在这个不为之外的，是和里面的帐幕无份无关。凡在这个不为里面的，才有份于这个帐幕。这道不为就预表召会的界限。到底召会的界限该如何划分？召会和世人该有何不同？这在新约中能找到一点说明，但不够清楚，而在旧约中我们却能看见一幅清楚的图画。召会在地上和世人分别的界限，就是圣徒身上那洁白的光景。这个洁白的光景是从神的救赎来的，而神的救赎乃是根据主为我们所受的审判。我们从帐幕的那一幅图画就能看见，帐幕的界限乃是一道白线，一道的白布围悬挂在那里。然而当我们再进一步细查时，会看见那个白布围是挂在银杆上的，而银杆是在铜座上。这就是说，召会和世界的分别，那一条界限乃是召会身上那蒙神称义的光景，是一种洁白的光景，而这一种光景乃是从神的救赎来的。神的救赎是根据基督所受的审判，在此我们必须相当谨慎。同作是指主为我们受了神的审判，从那一个审判里产生出一个救赎，所以在同作上头有银杆，从救赎里又产生出一个称义，所以在银杆上挂着白细麻布。然而这里的白细麻布不仅是指我们在神面前得称义，更是指我们在神面前的称义能够显在人跟前，能够挂在外面给人看见。我们仔细读旧约的预表，就会看见帐幕里外都是细麻。人若在帐幕之外远远观看帐幕，所看到的就是细麻布。进到帐幕里，到了圣所、至圣所，所看见的棚盖也都是细麻布，并且上面有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各种颜色的线，漆上绣着基路伯。帐幕里头一层细麻布，指明我们得救了，因着主的救赎蒙神称义，得神悦纳，这是在神面前的。帐幕外围的细麻布指明我们在神面前的称义彰显在世人中间，做世人与我们的界限。我们在同事中、在家庭里、在所有亲朋好友中间，应该显出是一个蒙神称义的人。我们所显出的这个称义，就是那一道不为所预表的，是一道白线，是召会和世人之间的分别界限。这道白线来自神的救赎，而神的救赎乃是根据主为我们所受的审判。所以白围是挂在银杆上，而银杆是立在铜座上。根据这道布围，召会和世人的界限是非常清楚的。这道布围有三件最主要的东西：铜座、银杆和细麻布的围子。铜座是指主的受审判，银杆是指主的救赎，细麻布是指神的称义。审判、救赎和称义 就是照会和世人的分别界限。什么样的人是照会中的人呢？那是接受主在十字架上所受的审判，蒙了救赎而被神称义的人。凡不是这样的，就是照会外面的人，就是在这道界限之外的人。照会与世人的界限就是这样划分的。谁接受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他所受的审判，而得着主的救赎，蒙神称义，谁就是这界限之内的人。凡没有这样接受的人，就是界限之外的人，这是非常清楚的。各地召会的负责弟兄在此要注意，谁若是把没有蒙主救赎、没有蒙神称义的人带进召会，谁就是把召会的界限取消了。这如同帐幕没有了部围，帐幕没有部围就是没有了界限。在这世上我们必须非常小心。在今天许多所谓的基督教里，这道部围没有了，不止部围给人拆了，连那个铜座也给人打掉了。这意思是有人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十字架的工作，还没有得着主的救赎，还没有蒙神称义，就加入了所谓的基督教，这是混乱、不正常的光景。我们所最注重的还不在此，我们所最注重的乃是白细麻。召会的界限就是白细麻，凡在这个界限之内的，都是柔细、洁白、美丽的，没有污秽，也不粗鄙。我们都当认识，蒙神称义不是一个道理，蒙神称义不仅是客观的，更是主观的，不只是地位上的，也是生活上的。这意思是，我们不仅承认基督替我们受了审判，相信主的血做了我们的救赎，也相信神称义了我们，并且我们这个人也有所改变。这样称义不仅是我们客观的道理，更是我们主观的经历。凡真正接受主十字架工作的人，凡真正在神面前得着称义的人，他身上定规有白细麻的光景。若是人只有罗马书和加拉太书里的称义，而没有雅各书里得称义的证实，我们可以断定说，这人所得着的罗马书和加拉太书里的称义可能还是有问题。一个人若真得着罗马书和加拉太书里的称义，这人定规会有雅各书中所说行为的称义。雅各书中所说的称义是行为上的，也是生活中的。一个原来罪大恶极、为非作歹、极具污秽的人，有一天他听见福音，接受主做他的救主，在神面前蒙了救赎，也得着了称义，这个人在他的生活中定规有一个大的改变。我们不能信一个满了罪污的人，当他接受主的救赎，得着神的称义，有了神的生命，而在他的生活上没有一点改变。若是如此，他的相信就仍然有问题。路加十九章的税吏撒该，他一遇见主，碰着主，他这个人就转了。他一接受主，他的人生就改变了。他向主说：“主啊，看哪，我把家业的一半给穷人，我若讹诈了谁，就还他四倍。”从前他只是拿进来，不肯拿出去，现在他不仅把不法的拿出去对付，把所有的也尽力给出去，他的人生完全改变了。这就给我们看见，称义不只是在神面前的事，称义也是在人面前的事。称义就是一道部围，能挂起来给人看，能见证说世人是在那一边，召会是在这一边。在召会范围里的人， 都该是白细麻，是在生活上有着显著改变的人。为什么一个圣徒犯了淫乱，或贪婪，或拜偶像，或辱骂，或醉酒，或勒索的罪，召会就要把他革除？这是因为召会是用白细麻做界限的缘故。凡是圣徒上身上有了不洁，使这白细麻有了污点，就如同旧约患了大麻风一样，他就成为不洁的，必须从这个洁白的范围内被赶出去，到另一个地方受对付，等到他的麻风洁净了，才能再回到这个范围里来。虽然我们不能根据自己的蒙恩的经历来断定一个真理上的教义，但我们的经历常常是真理教义的明证。一个人若接受了主，在人跟前的生活却没有一点改变，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。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我们绝对相信，人若接受了福音，并且那个接受是正常的，这个人什么时候接受，什么时候就有改变，这是铁定的，是没有例外的。这个改变使我们的行事为人，使我们的生活像白细麻一样。从前我们身上满了污点，满了粗暴，现在我们得救了，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，我们的生活改变了，我们身上所显出来的不只是洁白的，也是柔细的，那就是我们有了白细麻的光景。粗就是暴，一个没有得救的人，即使在最温柔里还是有粗暴。细就是柔，一个得救的人总是柔细的。我们多数人都在职业里，每天接触的都是同事，都是世人，到底我们和他们的分别界限在哪里？这个界限不是在你我身上挂个基督徒招牌，这个界限乃在于你我身上有白细麻。他们能撒谎，你我不能；他们能营私舞弊，你我不能；他们能做对不起国家的事，你我不能；他们能随便取用公物作为私有，你我不能。我们和世人的界限必须分明，不是你称为基督徒就是界限，乃是你身上有白细麻的味道，你身上有一种为人，有一种生活是洁白柔细的，你身上是穿着白细麻，世人在你旁边就要见证说，那个人是召会的人，那个人和我们不一样。有时因着需要，我们去赴一些宴会，别人可以在那里随便吃喝说话，随便热闹，我们却不可以。我们在那里有一个分别，旁边的人就会说，哦，他是召会的人。这就是界限的实际，这就是召会的界限。我们是接受主十字架的工作，蒙主救赎，得神称义的一般人。神这个称义是挂在我们身上，也是挂在人跟前，不是因信称义的道理问题，乃是看你我身上有没有称义的光景。这必须用你我生活的光景来证明。在这幅图画里，我们看见细麻布的布围在这一面的预表上，不是给神看的，乃是给人看的。因为神在幔子里，而幔子是不透明的，所以这个布围完全是给人看的。当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时，何时他们把帐幕支搭起来，何时周围就有一道非常明显的界限，就是这道白布围。即便在旷野很远的地方，人还是可以看见那里有一道白的界限，其他的颜色都是杂的，只有那一道布围洁白的挂在那里。在这个白界限里的就是帐幕，这预表当人一碰到召会，也要在那里说，那个洁白柔细的就是召会。人能这样说， 就证明那个照会是正确的。界限不包括铜座、银杆，只是洁白的细麻布围。不过布围是挂在银杆上，银杆的根基是在铜座上。这预表照会和世界的界限，是他们身上称义的光景，而这个称义是根据于救赎，救赎又根据于审判。这个白细麻不只预表我们在神面前的称义，更是指我们把这个称义显明在世人面前，作为我们和世界的界限。照会在哪里，哪里就该有不为的界限。在那个洁白界限里的就是照会。然而今天所谓的基督教失去了这一道白不为，社会如何污秽，世人如何败坏，所谓的基督教也差不多，这是绝对不应该的。我们固然不能用人工的方法画一道界限，但我们总该仰望主，求他怜悯我们，叫他那个救恩的大能不离开我们。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我们不该只传福音，也该传这个大能。人仅仅听见福音还不够，还需要碰着一个大能。我们给人施浸，不该只叫人接受一个道理，把人放在水里浸一下，人就变作召会里的人。我们要求主怜悯，叫人碰着我们所传的福音，就碰着一个大能。人一接受这个福音，就有一个大能在他里面起作用，使他不仅在神面前得称义，更在人面前穿着这个称义的白细麻。他在神面前的称义是能穿到人面前去的，是能挂在他身上展开给人看，陈列给人看的。这要叫人看见他是蒙神称义的，他身上有白细麻，这才是召会真实的界限。我有一个很重的负担，盼望神的儿女们都看见召会这道界限。召会是被分别出来的，能有份于召会的人也必须是分别出来的。凡没有这个分别界限的召会，就是失去了不为。所以凡加入召会的，必须是经过重生而有过一番改变的人。主说，人若不是从水和灵生的，就不能进神的国。比方在生活中，我们难免会说些幽默的话，但在有些场合里是一句幽默话也说不得的，都得画一条界限。召会是一个范围，只有重生人生行为改变的人才能进入这范围。凡身上穿着旧衣服还没有穿上新衣服的，都不能进这个范围。路加15章说道，那位父亲给儿子穿上袍子，乃是当父亲远远看见儿子回来，就赶快离开住家，跑去抱着儿子的镜像，热切地与他亲嘴。儿子立刻向父亲认罪，话还没有说完，父亲就吩咐仆人快拿袍子给他穿上。所以穿袍子不是在房间里，也不是在院子里，乃是在门外。牛犊才是在家里吃的。因此每一个进入召会能有份于召会的人，都得在召会门口先换掉旧衣服，穿上新衣服。可惜有人在受浸换了衣服之后，他那个人的人生生活还没有改变，虽然受了浸，还是那个人，还是老样子，还是活那个旧人生旧生活，这是错误的。凡在召会中受浸为召会所接纳的人，总该是换过衣服生活有改变的人。在此我们看见外围是一个界限，说出人在神面前如何蒙救赎得称义。在外围里的就是外院子，在外院子所碰到的，也就是外围向人所宣明的，在这里只看见人在神面前蒙了救赎， 在人面前有了改变，但里面还没有享受基督。从前是污秽的，现在不仅洁净了，人生也的确改变了，但还只是外面的改变。做基督徒的第一面是显在外面，显在人前，有一种像白细麻一样的光景。然而，这不过是外院子里祭坛和洗濯盆所预表的。这在神面前还没有经历召会多少，所以还得从外院子进到圣所，从圣所进到至圣所。幔子，从会幕外围进到外院子，从外院子进到圣所，从圣所进到至圣所，需要经过一道幔子。在会幕最外围的是一道布围，在里面的还有一道幔子。外围的布围是一道界限，里面的幔子也是一道界限。围子是界限，幔子也是界限。会幕虽分作三层，但界限却只有一道。圣所和外院子虽然有分别，但还是通着的。所以圣所和外院子的界限并不那么绝对，分了却不断，分了却又分不开。然而圣所和至圣所就不同了，那不仅是分，并且是分断的，是绝对不通，绝对分开的。所以认真说，会幕分作三层，却只有一道界限，这道界限就是幔子。一个在召会里的人要从外面做基督徒转到里面做基督徒，就必须经过幔子。一个人无论是在外院子或在圣所，都表征是在外面做基督徒。这样的人无论他是在那里献祭，在那里洗手洗脚，在那里点灯，在那里摆设陈设饼在桌子上，在那里献香在香坛上，都是在外面做基督徒。一面说这人是在白细麻的界限内，但另一面他还不在幔子里。第一道界限他是过了，但还有一道界限他没有过，那一道就是幔子。他是进到外院子，甚至进到圣所了，但他还没有进到至圣所。希伯来十章二十节说，这幔子就是他的肉体。这里的肉体就是约翰一章十四节所说的肉体。在人的领会里，肉体总是不好的，然而主成为人时，实在就是成为肉体。他和我们在外形上完全一样，挂在杆子上的蛇和七下咬人的蛇形状完全一样。主来成为人，就是来成为肉体。希伯来十章所说的幔子就是这个肉体。所以肉体乃是指我们这个堕落的人。幔子所指明的既是我们的肉体，也就是指我们这个堕落的人。主耶稣是无罪的，替我们成为罪之肉体的样式。就他自己而言，他没有堕落过，也没有罪。但就他所救赎的人说，我们是堕落的，是有罪的。在他不是肉体，在我们却是肉体，因为这里有一道界限，就是堕落的人。圣所和至圣所里的那条界限，那一道幔子，就是堕落的人，就是肉体。这一道界限和外面那一道白细麻围子不同，那一道界限是义和不义的分别，清洁和污秽的分别，黑暗和光明的分别，柔细和粗暴的分别。那不是人和神的分别，但圣所里这道幔子的界限不是在于分别，而是在于这道幔子裂开了没有，一个肉体的人裂开了没有。我们不能把希伯来十章读得太客观，虽然裂开了幔子是指主耶稣说的，他在十字架上裂开了，人与神之间的间隔没有了。 但这还是客观的。我们必须问自己，他裂开了，我们裂开了没有？十字架上的主裂开了，但我们这个人还没有裂开。这意思是，我们和神之间还有一道幔子，我们自己这个人就是那道幔子。或许我得救了，我是已经洁白柔细，有了大改变，但我肉体的那一副幔子还是完好的，还没有裂开。幔子裂开不是好坏、罪恶或世界的问题，乃是这个幔子必须裂开。旧约中的幔子并不坏，所以不是好坏的问题，乃是这个幔子，这个人必须裂开，神人中间的界限才能除去。以弗所二章说道，有一道隔断的墙已经被拆毁，那是指犹太人和外邦人中间有一道隔断的墙，十字架把那道隔断的墙拆毁了。我们读那处经文的上下文，就知道那道隔断的墙是指着规条中诫命的律法说的。律法上的规条是说，犹太人不能和外邦人来往。然而，犹太人和外邦人中间这道隔断的墙已经被十字架废掉了。那一道墙的根基是人的肉体。律法是一道墙，肉体是这一道墙的根基。律法那道墙是建立在肉体的根基上，没有根基就没有墙，所以没有肉体也就没有律法的问题。十字架既把律法的根基就是肉体除掉了，那道墙就是律法，自然也就没有了。今天不仅我们与神之间隔断的墙还没有拆除，就是我们和人之间隔断的墙也还在那里。这不是罪恶或世界的问题，乃是我们这个人自己的问题。住在工人之家的弟兄姊妹，两三个人住一个房间，外面看起来既没有意见，也没有纷争，更没有什么不同，但里面仍有一道隔断的墙，以致彼此不能有透彻的交通，也不能有深入的认识。这给我们看见，我们自己就是我们和神之间那一道的幔子，也是我们和弟兄姊妹之间的幔子。把我们隔在神之外的，不是罪恶，不是世界，乃是我们这个人。我们和弟兄姊妹不能有透彻的交通，不能有更深的认识，原因就在于我们这个人。我们这个人是一道幔子，是那隔断的墙。不为的分别是在行为上，关乎行为洁白不洁白。召会和世人的界限乃在于世人是污秽的，召会是洁白的，这是义和不义的问题。因为义总是关乎行为，义乃是神的作为，这是第一道的分别。然而幔子的分别，第二道的分别，一点不在于行为，乃在于性质。用圣经的话说，就是在于裂开。幔子裂开了，人就在幔子那边；没有裂开，人就还在幔子这边。在不为那里，是义和不义的问题；在幔子这里，是圣或不圣的问题。圣是神的性情，也就是神自己。义永远是行为的问题，圣永远是性质的问题。义表明神的手，就如爱表明神的心，而圣就是神自己。召会在世人眼前那一道分别界限，乃是说召会是义的，世人是不义的；召会是洁白的，世人是污秽的。这是指一种生活，一种行为，而不一定是指里面的性质。虽然你不看电影，不跳舞，不和世人一样宴乐，在你身上也没有世俗的习惯，明显的罪更没有，但你却可能还活在自己里面，你公公正正的在那里做人。 在世人眼中，你是个洁白的人。我们不能不承认，这是神的灵在你身上工作的结果。然而，你自己却可能还很完整的在那里。你过了第一道界限，但在此还有一道界限，把你和神隔开了。这道界限不是世界，不是罪恶，而是你这个人，并且不是一个败坏的人，不是一个玷污的人，而是一个蒙了救赎、相当甜美的人。然而，就是这个蒙了救赎、相当甜美的人，成了你自己和神之间的一道界限。这一道幔子，是指主耶稣所穿上的肉体，但这一道幔子，不是用山羊毛织的，而是和顶盖的第一层一样，是细麻布上有红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线，在绣上基督伯。这样一道幔子裂开，表示一个好人、一个有神荣耀的人被破碎裂开了。若是这一道幔子是山羊毛织的，是由第二层棚盖的材料织成的，那就表示这裂开的一位乃是堕落的罪人、败坏的罪人，是被神定罪的。我们这在神面前蒙拯救的人，在人眼中是洁白的，连我们自己都自认是相当好的人。这相当好的人，就是我们和神之间的一道界限。所以，这里的思想是，受造者要破碎，不是堕落犯罪的受造者要破碎，乃是要彰显神荣耀的受造者要破碎。基罗伯一面表征神的荣耀，一面表征受造者。神的荣耀托在受造者身上，那就是基罗伯，乃是这样一个受造者要破碎，不是犯罪的那个受造者要破碎，不是发脾气的那个受造者要破碎，乃是能彰显神荣耀的那个受造者要破碎。罗马书上半讲到义的问题，一至五章乃是关乎行为，一章里面满了污秽。若是把罗马一章用一个人来形容，可以说在那个人身上穿着一件从垃圾堆拖出来的衣服，满身都是污秽。到了三章，雪来了；四章，称义了；五章上半，看见一个人穿着洁白、一点污秽都没有的衣服，能站在神面前，和神公义的律法合拍，能站在白色大宝座之前，与宝座的颜色相称相合。五章里的这个人洁白了，与神和好了，与神相安了，义和不义的问题解决了。就在这里有一道白色的界限，凡从一章到五章的，就是在白线之内，是召会里的人，仍旧留在一章里的，就是在这道白线之外的人，这样就进入了召会的第一道界限。罗马书后半是圣的问题，从五章起是性质的问题，到了八章就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在说到这个形象之先，八章先说到灵的问题，不是要活在自己里面，不是要活在肉体里，乃是要活在灵里，要换性质，不是要换行为。行为的问题在五章十一节以前就解决了，现在是要解决性质的问题，要换一个性质。这意思是，仅仅换衣服是不够的，还必须更换里面的源头，换里面的血轮。里面的源头是从肉体转到灵，从人转到神。到了八章下半，就提起形象。你可能行为很洁白，但没有神的形象。所以，不仅是洁白不洁白的问题，更是像不像神的问题。是你自己洁白呢，还是从你里面出来的洁白？这有很大的讲究， 到了十二章，我们看见身体出来了。这身体不是行为的问题，乃是扩大的问题，就是基督从我们身上扩大出来了。所以，不是行为能成为召会，乃是基督的扩大才是召会。义和不义仅仅是世人对召会的看法，在这里并没有神的居所。换句话说，在细麻所织成的部位这里没有神的居所，这不过是一道分别的界限，乃是到了至圣所才有居所，神与人才能联合。在白布围这里不过是行为的问题，等到在圣所至圣所里时才是性质的问题，这个性质说出我们与神的联合，在此有神的同在。所以成为圣，乃是因为神在这里有神的同在。我们若要进入这一位神里面，要进到他的同在里，我们这个幔子必须裂开。这个幔子一点不是指别的事物，完全是指我们这个受造而蒙了救赎的人。我们这个受造而蒙了救赎的人是一道幔子，在神面前必须裂开。这一裂开，我们才懂得什么是神的同在。这一裂开，我们和神才真正合而为一。这一裂开，我们不仅在神公义的范围里，我们更是在神的圣里，就是在神自己里。这是一道很厉害的界限，可惜今天在召会中这样的人太少，人不大注意这件事。注意第一道界限的人很多，但注意第二道界限的人很少。不仅注意的人少，连这个亮光都不多。许多讲台上的信息都是围绕着第一道界限，在白布围那里少有人摸着幔子这第二道界限。幔子就是你自己，你自己乃是一道界限，并且你这一个自己还不是那个堕落没有得救赎的你，而是得着救赎的你，是受造而蒙救赎的你。就是你这个受造而蒙救赎的人，是你自己和神之间的一道幔子。你虽然好，却还是在神的面光之外。你虽然好，却还是在神之外。你虽然好，却还没有调到神里面。这里有一道幔子，就是你自己。这一道幔子需要裂开。在召会中，虽然这样的人少，但总还是有。我们看会幕的比例，就知道外院子的确是大，在外院子里的人也定规是多。圣所是至圣所的两倍大，一个地方是十肘见方，一个地方是二十肘见方，二十肘是十肘的两倍。这意思是，在圣所里的人虽多，在外院子的人更多，而在至圣所里的人是非常少的。在至圣所里的人，天然的生命要破碎，在神面前也是破碎的。这样的人在召会中的确是少，然而就是这般人才摸得着神的同在。旧约给我们看见，所有圣所里的举动和外院子里的活动都是受至圣所的支配，至圣所里的光景对了，圣所里的行动和外院子里的活动就都对了。至圣所里的光景亦有偏差，圣所和外院子也都偏差了，这在召会中的确是如此。若是我们中间有少数人，或者有人在至圣所里，我们外面的行动定规都是对的。若是我们中间没有人在至圣所里，我们那个至圣所的光景是差的，我们所有外面的行动就都有问题。所有外院子的活动都是根据圣所，再往里去就是至圣所。召会里若少有人活在至圣所里，召会外面的大体行动就会有问题。 召会全体的行动，乃系于少数人在制胜所里的光景。那个光景对了，外面的活动就对；光景错了，外面的活动就错。制胜所是召会的核心，也就是中心。以我们所吃的桃子为例，桃子里有一个核，核里有一个仁儿。桃子的生命就含在核桃的核仁里，同样的，召会的生命就在制胜所里。若没有人活在制胜所里，召会的生命就有问题，召会外面的行动也定规有问题。要进到会幕里，进到召会中，需要经过两道界限。第一道界限过了，虽是到了里面，仍是一个外面的人。唯有过了第二道界限，才是一个里面的人，才能做里面的基督徒。从外院子到至圣所，必须经过圣所，但圣所还不是里面，因为圣所里所摆设的东西都还是显扬看得见的，所以还是在外面。乃是到了至圣所，里面一切的物件都是隐藏看不见的，那才是在里面。这给我们看见有两道界限，圣所和外院子有一道界限，但没有太重要的地位。在圣所里的人和在外院子的人虽然有差别，但差别不大。然而有一个严格的界限，是一点都无法通融的界限，就是圣所和至圣所之间的那道幔子。就如有人没有看见基督做生命，是他那个人；有人看见基督做生命，却仍然是他那个人。有人祷告很沉闷，没有味道，是他那个人；有人祷告很活泼，很有力量，也仍然是他那个人。因为他没有从幔子这一面过到那一面，有一个界限在他身上还没有打通。这个界限不是别人，乃是他自己。进到细麻布围里的人，就是会幕里的人，是和外人分开了。然而到了会幕里，还有一道界限，就是幔子。在幔子里的人才是一个活在神里面的人。所以召会里的人应该都是穿细麻衣的人，都是在细麻布织成的白布围里的人，只不过有人是在幔子里，有人是在幔子外。在幔子外的人乃是多数，在幔子里的人却是少数。从外邦人的地位转到召会里，那是细麻布围的界限；从外面的人转到里面的人，这就是幔子那一道界限。我们读这些预表，是盼望有一幅图画能深刻地刻印在我们里面。我们不是要解经，乃是要仰望主开启我们的眼睛，使我们看见什么是召会，召会在属灵的界限上应该有什么分别，好使我们能往前去。愿主怜悯我们，我们中间总得有人在至圣所里。这个你没有法子帮助我，我也没有法子帮助你，这一个谁都不能做，只有神能做。幔子裂开，不是幔子自己裂开，也不是别人把幔子切开。我们要看见，幔子裂开，乃是从上到下裂为两半，这表明是神做的。你没有法子把我这个人破碎，你越破碎我，我越刚硬，我也没有法子破碎你。我越破碎你，你这个人越变成橡皮。许多时候我们去对付某位弟兄，越对付这个人越刚硬，我们无法叫人属灵，人也无法叫我们属灵，只有神自己能做这事。有一天这位神来了，他要把我们撕裂，就像他对付约伯一样。约伯乃是一道最好的幔子，我们知道幔子是细麻布做的，有属天的颜色，有蒙救赎的光景，并且是相当君尊尊贵的。 约伯就像这个样子。有一天，神来撕裂这道幔子，经过撕裂之后，约伯才能说：我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亲眼看见你。经过撕裂，约伯进到了至圣所，他看见神，享受了神的同在。这是神做的，人无法帮忙。我们相信主为着他自己的召会必定要做这工，我们所要负的责任就是让他做成这工。这样的工作往往只能做在像约伯这样的人身上。那些爱世界不爱神、任意妄为的人，神在他们身上不做这工。神这个撕裂的工作常常是做在像约伯这样的人身上。我们应该看见，我们中间能多几个人被撕裂，就能多几个到至圣所里的人。召会的生命、召会的行动全系于此。这里对了，外面的行动就都对；这里错了，外面的行动也就都有问题。这是账目这一幅图画所给我们看见的，但不是说这样我们就都看尽了。我们不过是周游西安，四围旋绕，数点城楼。相信将来圣灵还会给我们更厉害的光，使我们更清楚地看见召会是什么。当我们在生命上往前长进时，光总是随着而来，并照耀我们。 Amen。